除了非洲布希族人，墨西哥的原住民塔拉乌马拉人也常常把鹿肋瘫再直接用手掐死。他们每天能跑80至130公里，所以也被誉为奔跑族。而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则因对袋鼠穷追不舍而闻名。在没有远程狩猎工具的情况下，猎人们偶尔还会恢复耐力狩猎，例如西伯利亚的利科夫家族。不过耐力狩猎并非一股劲儿的蛮跑，而是十分讲究技巧。猎人们会更多的选择跑与走结合的方式来完成狩猎。猎物在危急关头下会以最快的速度逃跑，但这种高速的状态并不能维持太久。狂奔一段时间，他们就需要放慢脚步休息降温，而当猎物停下休息时，猎人就会逐渐追上来。此外，猎人只需要掌握追踪猎物的技巧，就不会让猎物跑丢。边追逐边追踪，这个过程不断循环，猎物最终只有死路一条。当然了，对于耐力狩猎，人类的身体结构也为长跑提供了巨大优势。2004年，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发表了一篇名为《生而能跑》的论文。文中除了详细描述了早期人类耐力狩猎的重要性以外，还列举了一系列适应长跑的人类身体特征。首先，散热问题几乎是长跑最大的障碍，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却很少会为过热而烦恼，这是因为人类有着所有哺乳动物都艳羡的散热系统，体表无毛且大量出汗。人类一小时最多可以排出3升的汗液，长跑3小时就会蒸发掉体重10%的汗水。体表大量的汗水就像一个水冷装置，可把热量带走。所以说，只要能够补充水分，人类啊就几乎不愁过热的问题。此外呢，体表无毛更是一大优势啊。曾有科学家就推算过，如果原始人有浓密毛发覆盖全身，那么在40度的高温下，他们只需要持续奔跑10至20分钟就会中暑。而反观大部分哺乳动物的散热方式就非常低效了，它们不但体毛茂密，体表汗腺亦不发达，散热能力非常有限。在奔跑过程中，散热效率跟不上，就会导致动物体温急速飙升。我们回过头看那头被布希族人追废了的大年角羚，其实就是因为过热倒下的。除此之外，四腿动物主要还靠喘气散热，但它们却无法在奔跑的同时通过喘气散热，而人类就不一样了，本身散热效率就高，还能边跑边用嘴巴呼吸。雪橇犬可以说是最能跑的动物了，每天行进超过100公里，但它能跑长途也是有特定条件的，仅限于寒带的冬季。如果将比赛地点换到赤道附近，那他们也是很难完成长距离奔跑。实际上，雪橇犬在夏天的大多数时候都在休息，就是出于此因。而人类除了散热好以外，也有着适应长跑的各种身体结构，例如我们就有着猿类没有的发达颈部韧带，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奔跑时稳定与平衡头部。相对于其他动物，人类的脚趾节还短得不合常理。有研究表明，这么短的脚趾对直立行走的用处并不大，但对长跑非常有利。光是脚趾长度增加20%，受试者跑步的机械工作量就增加了1倍。而我们的肌腱也比猿类强壮，它就像弹簧一样，可帮助人类在迈步时储存能量，进而大大的节省体力。再如 人类有适合跑步的身体比例，利于减震的足弓，较窄的胸腔与盆骨，发达的臀肌等。以上种种呢，都是人类对跑步或是长跑的适应性特征。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，人类甚至还有跑步高潮这一生理机制。想必提起长跑，大家内心还是拒绝的，毕竟对体育课体能测试的恐惧还是历历在目。但实际上，很多有长跑经验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，那就是跑的时间长了，后半段的路程就不会那么吃力了，甚至会有飘飘然的快感。原来，人类在半小时左右的有氧跑后，大脑内啡肽、内源性鸦片的释放就会增加，这给跑步者带来了心快的感觉，并对消除负面情绪有一定效果。当然，对于耐久奔跑假说，也有不少反对意见。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耐力狩猎的风险过高，一旦狩猎失败，自身消耗的能量就是个巨大的损失。但无论假说在人类进化历程中是否成立，我们至少正视了自身奔跑的潜能。人类不单只有一个聪明脑子，还有一具适合长跑的躯体。